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不少喜欢拜拜的人并不排斥主耶稣，认为多拜一位神就多得好处，这其实不叫真信仰，而是真迷信。因为迷信的本质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交易，人们烧香磕头，供奉祭品，潜台词是我付出了代价，神明就必须保佑我。这种试图用交换来操控神的做法，在圣经中早有惨痛的警示。士师耶夫他为换取战争胜利，向神鲁莽许愿，结果酿成悲剧。其实，神从未要求人用任何东西作为换取祝福的筹码。他看重的从来不是外在狂热的宗教仪式，而是人内心真实的悔改与顺服。而真信心也不是像耶夫他那样试图用极端的牺牲来绑架神的旨意，而是降服在一位慈爱且公义的天父面前，知道自己所信靠的是独一真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7章22节到10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代的故事。那么内容就涉及基甸，他击败并制服了米甸人，基甸的士师，亚比米勒的恶行，以及陀拉、雅尔他们做士师的故事。好，以法莲的首领因为基甸没有招他们一同出战，却把他们留下来肃清逃脱的米甸人，他们就向基甸来去发怒。基甸婉言以拾取剩下的葡萄比喻他们的成就大于他自己的本族，指出这支殿后军队抓住仇敌的首领，就除去了军中的元凶。所以你看，有些工作扮演的并不完全是众人所敬仰的领导角色，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不肯帮助基甸，那么可能是因为害怕他万一失败了，米甸人会报复他们。舒哥和皮努伊勒的首领应当知道，因为神和基甸同在，所以基甸他必然得胜。但是他们极其担心，怕惹祸上身，以至于从来没有想到神他有拯救的大能的。那么同样，我们可能害怕被卷入纷争啊，看不出神和众人同在，因而就错过了神所赐得胜的机会了。 以色列百姓想立基甸做王，但是基甸却强调唯有耶和华才能够管理选民。把神放在首位，这对民族和个人来说同等重要。基甸和妾室所生的儿子就令他的家庭破碎了，就造成以色列全族的悲剧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就说明，在战场上的英雄不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他曾经领导全族，但却不能够领导他的家庭。所以不管你是谁，道德上一旦是懈怠，那么就会出问题的。你刚刚胜过一次试探，但是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胜过下一次的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警醒抵挡试探。在你得胜之后，那么撒旦可能会对你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的。好，基甸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想取代他的位置。那么为实行这个计划，亚比米勒就到母亲家乡示剑，来去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亚比米勒跟这里的居民有亲戚关系，他们是迦南人，那么当然是喜欢联合起来来对付以色列人了。好，以色列的君王应当是耶和华而非任何人的，但是亚比米勒他想谋篡神所当有的地位，他出于自私就弑杀同父异母的弟兄70人，而只有一人逃脱。你看，有私欲的人常常用残忍的手段来实施他邪恶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的抱负，要看一看到底是出于私欲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呢？我们必须用神所悦纳的方式来成全我们的愿望的。好，陀拉、雅尔这两位士师，他们一共治理选民45年。在陀拉、雅尔的生平中，除了在任的时间之外，那么并没有突出的伟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士师记》的10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历史教训是这么的多，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此学乖，反而是麻烦不断。因为拜偶像，他们又沦为奴隶了，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下就服了18年的苦役。你看人性是堕落的。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我实在是不识人心的。指着基督降世之前1000年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做错了，这比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容易得多了。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做得如何呢？今天的教会正酝酿着可怕的叛教。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问题多多，我们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原来是找错了求救的门路，只有归向神才能够行在正路上的。这不是刻板的陈词滥调，早在基督降世之前的1000年就是这样了。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拒绝侍奉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士师记的10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选民离弃神，神他就亲自的介入历史来施行审判，降下刑罚。那么同样道理，神不是非使用我们不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顺服并且依靠神的。好，士师记的10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好，百姓走投无路了，他们又回来归向神了，还是老调重弹。你看历史的循环到今天还在继续重演。那么然后怎么样了呢？士师记的10章11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 西顿人、亚麻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神他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好，士师记的10:17-18，经文记载，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好，以色列缺领导人，凡远离神的人和世代都是有这个特点的。那么现在选民求助一个最不平凡的人来去带领，在太平的日子他们是不会归向神的。好，士师记的11:1，经文记载，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好，耶弗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妓女的儿子。士师记的11:2，经文记载，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好，箴言2:16经文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是一个外邦人，犹太文圣经说他是以实玛利人，所以耶弗他是外邦妓女的儿子。那么不管他是谁，私生子从一出生就背负着标签，耶弗他被排斥，被逐出家门。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3:2的记载，按着摩西律法，耶弗他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堂。身为私生子是一生的缺憾，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克服了这个缺憾。有很多的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都是私生子出身，那么耶弗他就克服了这个遗憾。好，士师记的11:3经文记载，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好，耶弗他就成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了。他在成为国家领导之前，必须克服三个障碍。第一，就是他是妓女的儿子；第二，他被弟兄赶出家门；第三，他所带领的是一群被人所鄙视或者是排斥的人。他看似不能被重用，但却蒙神所重用。神的作为极其奥秘的，神拣选被世人所鄙视的人的，但是神在使用人之前，先会使他卑微。神苦练约瑟，让摩西谦卑，使大卫来降卑。我们的主他自己呢，也是自己卑微，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士师记的11:11-12经文说，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就会看到耶弗他陈述亚门人是怎么进入这块地。他指出以色列人是用合法的途径得到这块地的。亚门人不但要把选民赶出这块地，还想要除掉他们。耶弗他说到重点了，以色列是合法占有这块地的。好， 士师记的11:28-29，经文记载，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好，这个亚门王他完全拒绝耶弗他所打发使者所说的话，于是耶弗他就带兵来去攻打亚门人了。但是当他看到敌军时，他有一些胆怯，这时他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做的事。这个人他流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忽然成为最高统帅，成为士师。一个人突然被高举的反应是兴奋，那么兴奋之余，他就做了一个草率的承诺。耶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我们这些启示，他是半个外邦人，有异教徒的背景，他知道神，但认识不清楚，神没有要他来去许愿。好，士师记的11:30-31，经文记载，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好，神给耶弗他得胜的保证，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匆忙的去许愿的。神让他得胜不是靠许愿，是神提升他到高位的。耶弗他应当知道神一路在带领他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带领他。第29说，神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他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了。但是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耶和华。但是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或者是邻居，那该怎么办呢？他是没有权利把别人来献给神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的11:34-35，经文记载，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好，耶弗他许愿，他觉得不能够收回了。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将女儿献在祭坛上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下去。圣经对耶弗他的许愿没有评说对和错，圣经没有责备他。希伯来书的11:32，经文记载，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好，耶弗他和一群蒙神所悦纳的人就并列了。那么神的诫命就是不可杀人，神对献上子女也有明确的指示。在申命记的12:31，经文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好，神说，我没有叫你这么来做呀，你不可以这么来做，这是外邦人异教徒的行为的。神他也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事实。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重点就是要看他到底为神而顺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他认定以撒要死了，但是神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来杀死自己的儿子的。士师记的11:31，耶弗他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可以理解成或者把他献为燔祭。耶弗他说可以二选一，献为燔祭或者是奉献。 那么耶夫他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必归你，那么这句话呢，是他把女儿分别为圣，终身不嫁。耶夫他是一个私生子，他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让他含饴弄孙。但是他的女儿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必须要把女儿来献给神，这表示女儿终身不得嫁人。或许你会问我了，你确定吗？好，那么请听他女儿怎么来说。好，士师记的11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好，他的女儿很顺服，他说既然父亲向神许了愿，那么他愿意来去成全。他不明白父亲的还愿是要献为燔祭还是奉献的，但是他的女儿决定终身不嫁。他恳求能为自己终为处女来去哀哭，他愿意终身奉献给神的。好，士师记的11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好，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弗他的女儿终身未嫁，她终身奉献给神了。第40节，哀哭就是纪念的意思，每年人们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耶弗他的女儿，他奉献自己给神和神的事工。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在祭坛上，因为神不许他这么来做。那么重点就是耶弗他愿意还愿，他的许愿是真心的，没有把许愿当作儿戏啊，只是有点草率罢了。但是呢，他不是空口说白话。关于许愿，神他有严厉的教导。传道书的5章2到5节经文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好，向神许愿的时候呢，要确定能够还愿。我担心很多的基督徒把许愿当作一个仪式，也许他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呢，走到祭坛前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给神。有些基督徒常常表示奉献自己，但是却从来没有还愿。神说不可冒失开口，那么是指不要有口无心的来去愚弄自己。所以下一次呢，你再参加奉献崇拜时一定要三思，如果不是由衷之言，那么就不要冒失的到祭坛前来去许愿了。耶弗他是私生子，他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生子，他不小心的就把女儿献给神了，但是他还愿了。今天有些基督徒一再许愿，但却从来不还愿。那么试问，你有没有向神许愿呢？如果有，那么神要你还愿。提摩太后书的2章11到13节，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看，神他是守信用的，我们也要守信用。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3节，保罗说，但主是信实的， 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而我们是愚昧的。耶夫他是我们的好榜样的。好，士师记的12章1到3节经文记载，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好，以法莲人对耶弗他来争吵，当基甸和米甸人征战时没有征召以法莲人，那么现在呢，以法莲人不怀好意的要耶弗他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叫他们一起去打仗呢？以法莲嫉妒的影响很深，那么就导致后来的背叛了。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时，那么所有的悖逆都是以以法莲为中心的。那么追根究底，就是他们嫉妒心太强了。教会也有嫉妒，而且问题很大。腓立比书2章3节，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那么结党虚浮的荣耀就是指嫉妒，那么这是最容易在教会里头来惹事的。每当我听到有人埋怨教会没有按着他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心想他是不是在嫉妒呢？当一个人总和牧者作对时，我怀疑藏在背后的就是嫉妒。那么这里的问题呢，也是嫉妒。耶夫他必须保护自己，以法莲人已经闹到家门口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恩典与神人关系，而不是盲目的求好处怕遭殃，更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自我催眠。当我们不再试图利用神，而是真诚地去爱神、跟随神时，才能体会到那份超越世俗算计的真实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